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工业家约翰·洛克菲勒曾经说，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应该开辟新的路径，而不是在已成功的道路上行进。这在创业还有创新的路程中，的确是当中的佼佼者所经历的过程。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光学界一间公司的初始跟历程，挖掘他们创新背后的理念以及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前几周我们聚焦在望远镜以及显微镜的创意发明跟发展，也在当中看到这些光学仪器的产生研发都是许多努力不懈的科学家，他们花费时间精力还有金钱而成的。而当提到优质的光学仪器，不论是显微镜、望远镜、镜片、镜头，有一家公司不但是享誉国际，还已经快要有180年的历史了，那就是蔡司公司。有20多位诺贝奖得奖者都曾经使用蔡司的产品，例如20世纪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25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强调，镜片要达到1/1000原来的精确度时，研磨技术上是如此困难，只有蔡司能够做得到，因此每一台回转仪都必须送到蔡司公司做镜表研磨。蔡司公司是什么？它是德国一间以生产镜头跟光学制品闻名于世的跨国企业，公司名称以创办人卡尔·蔡司命名。卡尔·蔡司之前曾经在威玛的语言学校学习，并在弗德烈·科尔纳博士门下当学徒。当时科尔纳博士正在研究用在望远镜目镜的玻璃。后来蔡司在耶拿大学学习数学、实验物理学、人类学、矿物学跟光学，扩充自己在这些领域的知识跟经验。1846年30岁的蔡司在德国的耶拿这座小城市成立了一间小小工作坊，当时工作室中的工具非常的贫乏。一开始这家小工作坊是制作改进一些不同类型的放大镜片，还有简单的显微镜。蔡司虽然做出许多的透镜，但当时没有什么人在意。1847年弗德烈·科尔纳博士去世，这促使蔡司毕生致力于显微镜的研发。1847年蔡司开始将全部时间放在制造显微镜上，他的第一项革新是制造只用一片单透镜的简单型显微镜，适合用在观察解剖的工作。第一年生产这批显微镜的时候，他卖了大约23台。不过蔡司很快意识到他需要新的挑战，所以开始研发复合式显微镜。随后他创造了 StandL， 并且在1857年打进了销售市场。 1861年，凭着设计，蔡司在图林根州工业展览会上获颁一枚金牌。这些显微镜已被认为是德国最佳的科学仪器了。不过在当时，制作显微镜普遍采用的是试错法，尝试错误的试错。试错法指的是通过更换镜片，改变镜片间距，找到可用的光学系统。这种方法不仅低效率，而且结果不是十分准确。在制造显微镜的过程中，卡尔蔡司跟很多员工都发现，累加镜片可以增加放大倍数，但是随着镜片增多，放大细节的能力并不出色。怎么办呢？卡尔蔡司找到了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阿贝。没错，这位阿贝先生就是我们在上周创意星球栏目里面提到的阿贝。他发展出透镜的消色差系统，并且提出了阿贝绕射极限。蔡司找上阿贝的时候，他50岁，阿贝不过27岁。他们的年龄或许有差异，但是拥有同样远大的愿景。阿贝建议蔡司分离机械与光学的问题，并在1872年提出了显微成像波动理论，增加光圈的大小调整解析度，也就是著名的阿贝正弦条件。他们努力了6年，终于研制出一款光学性能超越所有同行产品的显微镜，并且继续完成了17个显微镜物镜的开发，不止让蔡司公司的技术超越群雄，也让恩斯特阿贝在蔡司公司成立30年后成为公司的一半合伙人。虽然卡尔蔡司跟恩斯特阿贝成功制造出了先进的显微镜，但是显微镜上的玻璃一直是影响产品质量的短处。可是德国没有自制玻璃，所以蔡司也就没有办法继续提升产品的层次。这个时候，第三位合伙人加入到研发队伍当中。1881年，阿贝邀请化学家奥托·肖特。肖特比阿贝小11岁，比蔡司小35岁。而肖特所研发的含锂纯化玻璃不但让德国可以自制光学玻璃，更让蔡司成为了显微镜龙头，提升发展摄像镜头的可能性。机械光学物理加上玻璃材料专长的三人行，让蔡司公司独霸群雄，也形成了蔡司光学产品以及肖特玻璃材料两个主体。肖特为了专门生产用于新型卡尔蔡司显微镜的玻璃，1884年建立了一个全面的工厂，所有权属于蔡司、阿贝、肖特，后来称为肖特玻璃厂。德国耶拿的玻璃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名的玻璃之一。当我们回头看蔡司公司的发展，你会发现真正让他们脱颖而出的关键是一颗颗愿意学习合作持续突破的心态。卡尔蔡司并不是一开始就掌握所有的答案，相反的，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限制。当他发现试错法没有办法带来突破的时候，他没有固守既有的成功，也没有因为已经小有名气就停了下来，而是谦卑地寻找比自己更懂得光学理论的人。于是恩斯特阿贝加入了，带来了17个显微镜物镜的开发。接着奥托肖特补上材料科学的关键拼图，三个人各自专精不同领域，却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才能够让显微镜看得更清楚这件事成为可能。这让我们可以有两个角度的探索。第一，很多时候我们也像早期的显微镜制造者一样，用试错法在过日子。换一份工作，换一种关系模式，换一个生活目标，换一种物质享受的方式，希望借此放大幸福，看清未来，却常常发现怎么镜片越加越多，画面却还是模糊的。心里的空洞、焦虑跟不安没有办法真正的被解决。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焦点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像阿贝所做的，面对试错法，不是急着再加一片镜片，而是先回到光的本质，重新理解成像的原理。当根基对了，清晰自然就出现。同样的，圣经里耶稣曾经说过一句很特别的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真的要找到生命终极的意义，不是只是寻求每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要回到正确的根基、正确的焦点，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世上的光，他就是生命的源头。我们也为此不用寻求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因为耶稣早就已经赐给我们了。第二，离开试错法，导向真正的方向与追求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好的同伴。蔡司的成功不是独行侠的神话，而是一个同心同行的故事。福音同样也是如此，基督信仰从来不是叫人单打独斗，而是邀请人进入一个群体，在这群体里，基督徒彼此提醒，彼此扶持，一起成长。这个群体有一个头，那就是耶稣基督，而这样的群体体现在基督所设立的教会里。在教会中，我们一起认识耶稣，在神的同在下彼此互动。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聚在一块的时候，透过祷告跟劝勉彼此造就，这是属于神儿女的美好团契。而正在聆听的你，也可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到你家附近的教会，更多认识基督以及基督的教会。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22张专辑《从早晨到夜晚》当中的《在这里》。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 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22张专辑《从早晨到夜晚》当中的《在这里》。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蔡司公司的创意历程，原来奠基在三位重要的人物身上：卡尔·蔡司、恩斯特·阿贝，还有奥托·肖特。恩斯特·阿贝比卡尔·蔡司年轻23岁，所以蔡司深知自己会比阿贝更早退休，于是蔡司计划让他的长子罗德里克接棒。学医的罗德里克在1876年加入蔡司公司，负责经营与财务，而卡尔·蔡司在创造出划时代的显微镜后不久1888年去世。合伙人恩斯特·阿贝对于传承有不同的想法，阿贝不想要让某个特定的人来接棒，因为他担心公司会因为个人的性格素质而倒退。同时阿贝也正为着如何规划遗产而发愁，他本来想要转给拿耶大学或者是政府持有，后来因为法令因素而放弃。最后他决定把遗产捐赠给一个法人主体，为了使蔡司父子同意，阿贝甚至以辞职作为谈判筹码。最终罗德里克卖断股权给阿贝，自己离开蔡司。卡尔·蔡司过世隔一年，1889年，阿贝成立卡尔·蔡司基金会，将所有股权过让给基金会。一开始，阿贝希望借由公司独立，不与个人利益挂钩，好确保公司的存在。于是1896年制定了法规，从此以后，公司获利的受惠对象变为耶拿大学还有耶拿民众。九年后，1905年，阿贝过世。至于另外一位合伙人奥托·肖特，在1919年过世之后，也将股权转给了基金会。虽然重要的创办人纷纷去世，可是公司才正要开始经历快速成长期。解决光学、物理还有玻璃生产的问题之后，产品从早期的低倍显微镜进入了复合高倍显微镜，蔡司公司也开始发展摄影镜头跟望远镜头。1896年，蔡司员工物理学家保罗·鲁道夫发明了第一款 planner 散光镜头之后，蔡司成为摄影机跟相机镜头的领先公司。早期为了镜片量测所自制的测量仪器，例如光谱仪跟折射仪，更让公司得以进入工业测量领域。1908年起，蔡司开始进入眼科光学还有眼科眼镜领域，由知名光学科学家莫里兹·冯·鲁尔和诺贝尔奖得主阿尔瓦·古斯特兰德领军团队发明白内障专用的镜片，这是最早期的多焦镜片。1901年，古斯特兰德发明了裂隙灯，破裂的裂，空隙的隙，改良后用在显微镜，确立了现代眼科裂隙灯的原型。1912年，蔡司公司掀起了一场光学革命，同年也成立了医疗光学和眼科部门，而这也帮助了一位知名的画家，那就是莫内。谈到知名的印象派画家，我们一定会想到克罗德·莫内。被誉为光的追逐者的他，将毕生奉献给光与影的实验跟表现。可是莫内却在1912年被诊断患有白内障。1923年，莫内做了白内障手术，然后购买了一只新的眼镜。这副眼镜就是蔡司镜片专门为着白内障患者所制作的眼镜。带着这副新眼镜，莫内终于看清了他画作的本来样貌，对他们暗着的颜色感到失望，所以他立刻开始用更鲜亮的色彩在已经完成的画作上进行再创作。这其中包括知名的睡莲系列，一共约有250幅。没过多久，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即便公司的管理阶层抗拒德国的军国统治者，但因着光学产品的重要性，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蔡司公司都是德国最重要的光学军用品生产商之一。从瞄准镜、望远镜、广角镜、测距仪，德国陆海空武装部队都指定要蔡司的产品跟仪器。 蔡斯公司也在这期间成立了精密测量仪器部门。早在1930年代，蔡斯公司对于屈光度计算的精确度已经要求到小数点后12位，所以对于设计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很高。通常一个设计团队是由设计主任跟多名助手组成，其中不少是物理学或者是数学博士，而这样的设计团队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约有十几个。这些条件确立了二战以前蔡斯公司在光学领域独领风骚的地位。35毫米相机领域，蔡斯生产了从28毫米广角到500毫米长焦的优质镜头。当时蔡斯公司在摄影镜头加工生产的领域已经占有全球性主导地位，从大型座架式技术相机，座位的座，架子的架，中片幅相机到微型相机的各种镜头，蔡斯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也名列世界第一。不过二战的确是德国光学的浩劫，战前德国有40多家知名的光学企业，战争结束之后还有能力继续生产的只剩下少数几家了。除了蔡斯、莱卡、弗伦达等等的几家大厂，在足够规模、人才跟声誉的支撑下，才度过了最困难的战争时光。1945年，美国跟苏俄分别带走了蔡斯的人才以及生产设备，但留下来的当地人员还是很快的恢复生产。德国也分裂成东西两个国家，蔡斯公司被硬生生的一分为二。在美国的主导下，蔡斯主要的技术人员以及可以搬动的设备都被移转到西德的奥伯科亨，重新成立了卡尔蔡斯公司，并且维持了原本公司在光学上的领先地位。凭借着为哈苏禄莱相机提供镜头以及自家的蔡斯伊康、康泰时等等品牌的经营，西德蔡斯运作得非常成功。至于没有被美苏两军带走的蔡斯技术人员，后来在归为东德的耶拿原址重启炉舍，叫做蔡斯耶拿，也有不少的光学成就。自此两家卡尔蔡斯公司独立经营，如此持续了将近50年，直到柏林围墙倒塌才再次合并。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前，尽管处于分裂状态，但一墙之隔的东蔡斯、西蔡斯并没有放弃对技术的追求，两者也都标榜自己是卡尔蔡斯公司的真身。正是这种试图超越对方的良性竞争，也让卡尔蔡斯公司在光学技术上取得了极大的进步。2004年，提尔曼·托登赫夫接手之后，更从产品导向转为市场导向。蔡斯公司发现，只生产单一产品很容易被取代，除了研发好产品，也要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趋势，于是开始转型成为解决方案平台，并且以塑造市场为理念，重新组成四大领域：消费者市场、医疗、工业测量、半导体业务，期望在各个领域作为光学技术的领导者。2004年，拆分为蔡斯以及肖特两家独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都由卡尔蔡斯基金会全资拥有，两者也成立了独立的监事会，把集团公司化更推进一步。这间最早在1846年创立的公司，经过将近180年的时光，目前在全球50个国家地区已经拥有100间分公司，全球超过46500名员工。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会不会增长，没有人知道。但是倘若他们持续坚守当初三位合伙人的心智，忠于品质跟创新，忠于谦卑学习跟合作无间，那么仍旧可以在光学领域中继续带来崭新的突破样貌。回顾蔡斯将近180年的历程，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间技术很强的公司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面对有限、权力与传承的故事。蔡斯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需要分工合作。阿贝明白，再聪明的人也可能成为企业衰败的风险。肖特则是选择把成果交出，而不是紧握在自己手中。不同的时间点，他们却不约而同做了同一个决定，不要让公司成为专属某个人的荣耀，而是成为一个为更多人、 为着长远未来预备的存在。于是，基金会的制度取代了个人的野心，合作的方式胜过了血缘跟权力，长期价值超越了短期的成功。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如此，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誉、名声，而是为了他人的好处。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愿意与人合作。不是只看短期的利益，而是看长远的价值。也许你会问，这样的生命真的可能吗？在这么竞争激烈、充满不确定的现实世界里，愿意放下自我，选择合作，投资长远价值，会不会太过理想化了？但正如蔡司公司故事所呈现的，真正能够穿越时间考验的，从来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建立在信任、谦卑以及共同使命之上的抉择。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 H.M. Light 所唱的《放下自己》。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我要放下自己，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
我要放下自己，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
我软弱时，你加力量；
我忧伤时，你赐安慰。你是我的主，
在旷野里，你开道路；
在沙漠中，开江河，你是我的神，唯有你是既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永远的爱来拥抱我，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我主，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
这里是联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软弱时，你加力量；我忧伤时，你赐安慰。
赐安慰，你是我的主，在旷野里，你开道路；在沙漠中，你开江河。你是我的。全意来敬拜你，我主，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